真情诺诺终于随乱红飞花去。
欢迎来到后宫甄嬛传，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感觉小允哲的故事都比较偏向不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吗？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就是比较少会遇到那种可能比较不友善的环境，或者是比较少会听到说别人可能那种言语比较不好听在我身上比较少。但是真的是在工作之后，然后就发现你如果做任何一份工作，你可能都会有几率会遇到一些不理性的人。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接到我们酸评被告的故事。
耶、yeah, 我被告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没有。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讲呢？因为呢前一年不能讲，那我们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我们现在才可以拿出来讲。不然我们肯定是大讲特讲。
对，为什么我前一年不能讲，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是有签一个保密条例还是条约还是什么约。契约就说哦，这件事情要一年之后才可以公开讲，但是我觉得还蛮不合理的，就是你被欺负的人为什么还要就是被迫保那个保密一年，我觉得蛮不合理的。我应该可以讲说我在哪里工作吧，就是什么界之类的，这样比较清楚。
可以可以，
对，反正我就是在一间国小当代理老师，然后那时候我是带五年级，然后我们班就有一个特殊生，然后那特殊生是他拒学很久，就是他都没有来上学。他之前在其他的国小也都是就是类似那种中辍生的感觉，然后他们家的家庭状况也蛮特殊的，所以就是会有可能辅导师会关心，然后学校也会特别关心这个小孩。反正这个小孩的背景就非常的复杂就对了。然后我那时候接这个班的时候呢，接了之后进去才说哦，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孩他都不来上课。一开始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哦，是一直跟家长说要不要让他来上课啊什么，他们家长都是一直跟我说不行不行，什么小孩身体不舒服啊，小孩有血尿啊，小孩怎样怎样，然后是一直就是用很多柔情攻势，就说哦，同学都很想要看看他，想跟他交朋友，然后会把我做的一些教材寄给他，然后会说什么一些关心他的话之类的，就想要希望他可以回来上课。但是没想到就是说他回来上课之后就是一个噩梦的开始。我现在已经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了，所以我可以讲了吧。
可以可以。
对，反正那个噩梦开始呢，就是这个小孩他其实有什么病症是不知道不确定，因为他的家人没有带他去鉴定，然后也没有跟学校讲，所以这个呢我就是不要乱妄加猜测。但是以就是我带五年级来看的话，这个小孩的心智年龄大概就是幼儿园的程度，就是他的年龄是五年级，但是他的心智年龄可能只有幼儿园，然后每天都在那边讲一些什么阿奇幼幼园啊、汪汪队啦、啊，然后什么 Dora、啊、那种的，就是比较幼稚
一
点。
欸、等一下，小学五年级还在讲汪汪队，其实还好吧？我现在我那时候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也要陪我弟看汪汪队，所以我也知道汪汪队里面有阿奇有谁，我是叫得出来的。
我也有看过汪汪队啊，可是就是小学五年级，我不知道我那间国小他们那些小朋友已经是在滑抖音的年纪了，然后他还在那边汪汪队。好，这不是重点，反正我就是知道说他的心智年龄大概是幼儿园可能中班或大班，然后他有一些特殊的才能啊，就比如说他的那个 语文类的是非常好的，国语他那种字音字形他看一次就会，看一次就过目不忘，然后那个注音啊就是写的比班上很多人的正确率都还要高，但他的数学就只会加法，而且是个位数加法，他十位数加法就不行，然后减法也是完全不行，九九乘法表更是没办法背的那一种。反正他就是一个还蛮特殊的小孩。然后一开始他来我们回来我们班上课之后呢，他可能上课会拍桌子大叫，然后站起来骂脏话比中指，然后干扰上课，然后嘲笑同学，然后下课的时候追着同学跑，然后露出很邪恶的眼神要追着同学。但是我知道他内心是很善良的孩子，就是他其实内心是蛮孤单的， 然后也很渴望安全感跟有人陪伴，所以我其实我自认为是对他非常好，而且我很关心他。我可以说上班有十分的力中的五分都是放在他身上，因为他身体也不好嘛，所以常常上体育课就吐啊，然后我就要帮他清那些呕吐物，然后带他去换衣服，然后把教室扫干净什么的，所以我花费很多心力在他身上。然后我要讲为什么会被告的事情。
好，
就是有一天我们班有一个也是过动症的小孩，但是 他也是特殊生啊，但是他没有那个，他心智年龄是正常，就是五年级，然后他中午的时候他就没办法静下心来睡觉，全班都在睡觉，但是他很躁动，他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吹气球，因为那时候我又觉得说我一直逼他睡觉他不睡他就只会反弹的更大，所以他就说他要吹气球、然后我想说好，那你就让你吹气球，反正他也不会出声音，我就说可以，但是你不能影响到别人，然后他就自己在座位上默默这样吹土吹土，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原本辍学的小朋友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突然冲过来我座位旁边，然后拿起我笔筒里面的剪刀，他就拿着剪刀然后要这样子就是很用力那个很快速的冲过去那个吹气球的男生旁边，然后呢就要去刺破那个气球，就超危险的，他那个用力的那个力度真的非常大，而且他眼神是带有那种狠劲的，我知道说他想要刺的是气球，他想要刺的是气球，但是在那个同学看来他就会觉得他要刺的是他，就是他就这样跑过来嘛，你要刺气球你也很可能会刺到我，所以那个同学他也是反应很大，然后当下他就那个同学马上把剪刀抢走，然后两个人是都没有任何受伤，然后我就马上冲出去看他们两个都没有受伤，但是这件事情就很严重，因为这件事情算是有点像攻击事件，已经是要做校安通报，因为毕竟剪刀这个东西今天只是很幸运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的话刺到是真的可能会受伤的，后来就校安通报，然后校安通报之后呢我就是考虑了几天就决定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跟他的家长讲，因为这点是我做不对，就是我应该要当天就跟家长讲， 当天就要跟那个辍学的小孩的家长讲，那我没讲是因为我跟辅导室讨论 说要不要讲，然后辅导室那时候就说感觉可以先缓缓先不要讲，我们先把事情理清楚，然后把那个吹气球那个学生的家长的情绪什么安抚好之后我们再来思考要不要讲这件事，因为之前过去他们有很多跟辍学小朋友的家长沟通然后非常失败的经验，就是讲说你的小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就会很激动，他们会很歇斯底里的咆哮然后哭然后大喊，然后他在之前转学的国小还会告校长主任老师，就是都已经告一遍了，然后还会举红布条在校门口骂人，就是说什么谁谁谁啊枉为人师啊什么天理不容什么什么，就是他们会有很多激进的反应，所以那时候辅导师是跟我说他们觉得最好是先缓缓，然后叫我如果真的要讲话我要用一个很平缓然后像是在讲一些普通事情的感觉去跟家长传达说他小孩会在学校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当时呢我可能过了三天吧，我把就是吹气球小孩的家长都安顿好之后我才跟这个家长讲说你的小孩啊他可能星期几的时候然后呢他可能调皮然后就拿剪刀想要去跟同学玩想要去刺同学的气球，但是呢这样子可能会吓到同学啊，然后就说这件事情跟妈妈讲然后看妈妈回家可不可以再跟他沟通一下什么，到此都还蛮正常的对吧，
对
没错，但是这时候呢事情就不妙咯，一开始这个妈妈哦他们是很感谢我，就说什么好谢谢老师啊，我们那个他说他小孩有承认他有做这件事就回家有承认，然后他们会好好教他什么什么的，可是呢这件事情妈妈这样子回应之后过了两天这个妈妈突然就大改口，他就开始说他的小孩这么乖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你们这些老师都想要冤枉我，你们这些老师都想要欺负我什么的，然后就直接变成是我在诬陷他的小孩耶，然后就他说什么他要来班上质问我们班的小朋友有没有真的有这件事还是我在骗人，然后因为学校其实没办法让家长直接进到班上，一定是要到一个场合，然后如果真的要有班上同学的话家长也要签同意书然后让他们来，然后要有监护人陪同之类的，所以他不太可能是 他直接可以来班上质问我们班的小朋友，这样会很乱，而且也不合法。然后我就拒绝他，然后拒绝他之后他就更反弹，他就想说俩的啦俩的啦，你拒绝我那代表你一定是骗人的什么，对对对，他就觉得我有鬼什么的。然后反正我就一直在跟他沟通，然后他就一直，后来他就不让他的小孩来上课，就一直说什么他小孩生病。然后除此之外他就是会一直辱骂我，因为他有我的 LINE 嘛，然后他就会一直用 LINE 就是传一些什么我会下地狱，我会遭报应，然后我是什么大毒女，我这个毒妇还什么之类的，就是讲那种诅咒的话，什么我要诅咒你，什么什么我做鬼也要怎样怎样，就是这种的。然后还会一直打电话来咆哮，有一次就是他们还要打电话来一直咆哮，然后一直质问我说我为什么没有当下就跟他们讲，没有当天就跟他们讲啊，我怎么可能跟他说因为你们每一次都咆哮所以辅导师叫我晚一点讲，怎么可能这样讲嘛。所以我就是跟他说哦，我是想要先把那个家长安顿好，然后把事情理清楚之后再同诊来跟妈妈讲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在抓到这一点，就说什么我管教不当，然后就说我诬陷他小孩，他小孩不可能做这种事之类的。反正从这边就可以很明显听出来说，可能这个家的家人都有一些精神上的状况，但我不确定。好，我没有说他们一定有，但是他们可能有。然后反正他们就一直咆哮，一直咆哮。然后那时候，因为毕竟我以前就没有遇过这种事情，所以当下我是非常崩溃，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后来，反正我自己也被他惹毛了，我就说，我对你的小孩这么好，什么，我有什么好良心不安的吗？我什么。可恶，太激动了，反正我就说 我问心无愧。对对对，我说我问心无愧，我对你的小孩这么好，欸，因为我真的很照顾他的小孩，而且他的小孩什么背唐诗啊，然后功课什么都是我 一个一个教他，然后就花在他身上花费很多心力，然后帮他擦呕吐物什么的，我觉得我已经是仁至义尽，然后他还要这样子弄我，然后就打电话一直骂我什么下地狱遭报应什么的。然后当下我就是哭，然后那天假日早上我爸就被我吵醒，然后我爸就电话接过来说，这位家长请你注意一点，什么你要吵去学校吵，不要来欺负一个女生，欺负一个女孩子什么什么，你这样子欺负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你觉得合理吗什么。然后我爸就吼回去，结果我爸就给他挂电话。然后因为这个家长他其实打过来就只是想要道歉，就是我一直跟他说对不起啊，不是这样，你的小孩没有错什么什么，他应该就是想要我这样讲。但是我爸那么凶的回过去之后，虽然我们当下很爽，但是呢过没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了纯正信函。
哇，
真的是前辈子有杀人所以这辈子要当老师，真的是不要当老师，
好严重啊，完了，我们都要杀人。
我真的很痛苦，然后反正我就被告了，但是也不是那种法院的告，就是寄纯正信函，然后要求学校要调查我，就说我管教不当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个学生的状况学校一直都是很关注的，并且我有什么动作我都会第一时间的跟学校处事的老师讲，所以他们都是在指导我的状况下我去做出回应。所以他那时候告我的时候，那些老师其实也都知道原本状况会是怎么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开校事会议，就请律师啊什么来，然后签那个保密条约，所以我现在才可以讲。然后签了一年的保密条约嘛，然后之后呢律师来啊就是会有问一些问题怎样的，然后那些家长那他们是一个妈妈一个阿嬷，然后他们就是两个人在那个校室是发疯，他们两个就在那边吼叫，他们就说什么叫那个大大大出来什么的。然后那个学务处的老师就说叫我先缓缓先不要进去什么的，反正他们就一直发疯。然后后来律师调查出来的结果就是我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告的，我哪里管教不当了，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做不对的事情啊，所以当然就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也没有被定罪嘛，也没有被辅导什么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些家长就更不满意了，那两个一个妈妈一个阿嬷，他们就更不满意，就每天就是赖然后电话骚扰我，然后骂我，就说你都不会良心不安吗，你什么欺负我儿子欺负我孙子什么，你什么怎样怎样，然后是一直骂我。然后是一直到后来哦，有一个叫跟骚法，跟骚法上路之后，去年的时候跟骚法上路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传讯息来骂我了。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他们去订做了一张有我名字的红布条，然后站在学校的门口举着，上面就写什么天理不容什么 枉为人师，为求己利，怎么怎样怎样，反正就是讲说我是一个怎么为了自己利益就欺负他小孩的人啊，然后写了我的名字。
没关系，我会剪。
我
觉得这很严重哎、欸。
对啊，就很严重啊。但他要把名字遮起来，可能是因为后来定做完之后发现跟烧法上路不可以，就是名字亮出来，所以他把我名字贴起来，但是那个姓氏还在后面两个字就把它盖住，这样超酷的
哦。
我后来就离开那个学校嘛，然后就做其他工作，然后做那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到教师节之前，班上的家长就在群组说、啊、教师节快乐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家长还在那个群组里面嘛，所以他看到那个就更不爽，他就觉得说你欺负我小孩，你怎么可以得到其他家长的喜欢，你怎么可以得到其他家长的教师节快乐，然后就在那个群组说什么什么你枉为人师，他就这样打，然后我就把他踢出群组，然后后来那些家长就在那个群组底下拍手说太好了太好了，他终于退出了。对，就这样。这故事就是这样、oh. 我就被告了，而且我第一年当老师就被告，虽然只是代理老师啦，但是蛮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只是刚好你遇到比较难搞的家长。
对啊，真的是因为那时候学校的其他老师就有说，他就有说他教二十年没有遇过这种家长，然后你教第一年就遇到，那他们就是给我一些正向的言语，就说什么哎，你遇到这一个你之后就再也不会遇到了啦，不然就说、嗯、你遇到这个你经验直接大增，你之后遇到什么样的都不怕了、
啊、
之类的，
也是就是算是一种磨练啊，你之后就是你已经见过大风大浪了，以后就是这些小破浪就对你来说
没什么，毕竟我都是有专属红布条的人了，而且都被告过。开过
结婚我也做一个红布条给你。
不用谢谢。
你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我的故事都像在讲笑话。
不会，这是我人生中最惨的故事。
你的很精彩，
这真的很惨，
真的很惨吧、嗯、就是我也没做什么、啊、他自己要去拿剪刀，然后他我知道他其实也不是想去伤害同学，因为我认识这个小孩，他其实就是想要去刺那个气球，但是他刚好惹到那个同学也不是好惹的，
嗯，
家长可能又觉得说不想要让他小孩有身上有污点被贴标签，然后就用一种更过激的反应想要来攻击我，他只要把我弄黑了就证明他是白的嘛，可是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定，没有要定谁是黑谁是白，就像我那时候在跟这个家长说他小孩在学校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态度也不是责怪他，我只是说他有发生这件事，他只是因为调皮，那希望妈妈你再关注一下或是跟他沟通，他连就是这种这么婉转这么没有攻击性的话他们都听进去，都变成很有攻击性而且都听不进去，那我觉得我自己已经仁至义尽，而且我对他小孩非常好，就这样。
我觉得你问心无愧就好啦，反正你是真的对那个小朋友很好，而且就是其实当老师你能做的真的就是那些了啊，家庭教育那部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情。
对啊，而且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会说，就是很多人当老师都会有那个助人情节，然后很多人就会说你要放下助人的情节、嗯、因为很多时候你根本就救不了人家，就像我那时候很想救这个小孩，很想要让他可以在班上在学校学到东西，然后不要再拒学，这样让他可以在学校学到东西，但是他的家人是那么的不同意，然后那么的就是感觉在阻止我，而且其实他应该要去上特教班，但是他家长不想要让他被贴上特殊生的标签，所以就上普通班，那这样其实对他来说是更可怜的，他在班上根本学不到东西也交不到朋友。
我觉得这边可以顺便机会教育一下，就是这个频道的听众应该大部分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就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总有一天可能大家都会成为爸妈或是家长，如果有发现自己家的小孩有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是及早治疗比起你假装一切都没事来的重要很多，就是你赶快越早开始处理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会降到最低，因为其实我弟就有一点点就是有点像语言障碍这种问题，所以我妈其实蛮早就开始在做一些早疗啊或是语言治疗，所以她是真的陆续有起色，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因为我之前就是在读这个，虽然说我有修特教，我好像有修特教，对
有、啊、
就是有修过，对
你都
要睡觉，我是可以没不是，我每一堂课都在睡觉。我每一堂课都在睡觉。你讲这样，我也想不起来。
而且之前修特教还有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他好像在说什么特教有一个叫什么168，就是说什么在学校八个小时跟在家里16个小时，就是家长跟家庭跟学校都要同时的照顾还是什么，我忘记是不是这样。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没在认真上课，然后老师就说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是168，然后那个时候班上没有人要举手，然后我的个性就是没有人要理老师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同情老师，就想要举手帮他回答一下
助人情节。
对，我就有助人情节，我就举手说老师是那个禁食八小时断食16小时吗？
跟我想的一样耶，168
断食。然后老师就觉得超荒谬，可是班上同学一定不知道我有发生这个笑话，因为大家都没有在理他，大家都在滑手机睡觉。然后老师后来回去就在 FB 上面发文笑我。老师在 FB 发说什么，居然有同学说什么168是禁食八小时断食16小时吗？从某个道理来说也对。然后他就开始介绍特教的168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好丢脸哦，天哪。
不会啊，你成为他的引起动机了，很好。
嗯，对，你是引起动机。可是我觉得没听过的人都会觉得168，因为断食的那个168大家比较常听过啊。
嗯，
所以我觉得蛮合理的回答。
对嘛，他就是先提出来，他还没有解释，然后我就乱猜，因为没有料理他。那应该也还好，没有那么尴尬。反正我也早就忘了。那个尴尬
哪有啊？
哪有？记得超清楚，
现在还给我记起来，
好笑。
哎，可是回到你刚刚那件事情，我会觉得说，这也是我不想当老师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觉得当老师真的很吃力不讨好，你就像你可能会有助人情节。我觉得大家会去当老师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真的很少有那种你一开始去当老师你就很笃定的说，哦，我就是站在一个超中立的立场，我不会想要去救任何一个学生，他自己甘愿沉沦他就下去，我没有要捞他起来。我相信每一个要去当老师的他们的起始点都有那种说，哦，我要去当个春风化雨的好老师啊，要救所有人这样。对，那可是就会遇到像这种就是要怎么讲，打击你的教育热忱嘛，浇熄你的那心中的那团火的这种事件。我们不要讲家长好，因为各种各样，我觉得是各种各样的事件啊，不单可能是家长，也有可能是学校，也有可能是学生，或者是你个人的家庭啊什么的，各种事情都有可能。但是我真的觉得进入职场之后，各种事情都可能会抹灭你工作上的热情，特别是教育这个行业会更明显。真的很辛苦，
嗯，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国小吧，国小老师的话，因为毕竟小朋友还在一个还需要成人去引导他的一个成长的阶段，所以没办法说完全放下助人情节。可能到了高中或是到了大学，老师们比较可以说，哦，你不想念书就不要念书或是怎么样的，因为他其实已经就是学生应该会有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能力，老师就可以比较抽离那个引导者的角色。但是当国小老师真的还蛮需要说去带领学生的，然后助人情节感觉就是多少还是会有。
嗯，确实耶。欸，所以放大印真的都没有遇到类似的就是奇人异事吗？因为其实你好像也有打工经验啊，我记得你是有打工经验的。
我有做过类似服务业的也有，然后像教职的这种也有，然后公部门的打工也有，但是其实比较少遇到真的比较奇怪的民众或者是学生或家长。
嗯，
我自己是遇到比较还好，顶多就是上课的时候可能那一班会有某一班他们可能小朋友特别多过动的，或者是可能有躁郁之类的，就比较有一些状况的小朋友比较难带而已，就这样子，其实其他也还好。
哦，欸，那你要算很幸运吗？还是
因为我不是代理，我就是教完我就可以走的那一种，我不需要代班，所以我需要处理的事情就只是上课的东西而已。
对，
然后刚好我是有带一个小朋友，他学中文，他的情况除了一开始比较不好，因为就是学外国小朋友嘛，他比较没有动机去学中文，除了那时候比较辛苦一点之外，其他就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然后他们家长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老师教什么就教什么，就这样子。 所以今天这集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奇人异事可以分享啊。对啊，就是算蛮幸运的，没有遇到什么大事，没有被告。
哎、欸，真的，我真的不想再被告了、欸，哎，真的很可怕、欸，
哎。那我
而且时不时就
接，嗯，
就是打电话，然后就打来咆哮，打来吼叫，或者是就时不时讯息就传一些那种诅咒的啊，或者是那种辱骂的言论。其实我是可以收集起来告他，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可能有什么困难，他们也过得很辛苦，然后我也不想花费那个时间跟那个精力去告他，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嗯，也是有一点助人情节在里面，然后就没有说去深究这件事情。但是你收到的那个讯息的当下真的会心漏一拍的那种感觉，就很可怕。 嗯， 嗯，
就觉得我自己明明就很努力想要让你的小朋友变好，但是还要被这样子对待，就会觉得那我做这么多干嘛的感觉。
对啊对啊，
嗯，我觉得这应该会是很多教职员会遇到的状况吧，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家长那部分。对、嗯、所以也是为什么教师会教到很无力的一个状况产生。
我现在想想会觉得当老师不如去当农夫、欸、你当农夫你种下去的东西基本上都还会发芽，就是会长出来，但是 你当老师真的是吼，你有对那个学生不管是你再怎么这样浇水施肥，他不长就是不长，他就是摊在那边给你，真的非常的无力、欸、那个当下就是你发现说你不管怎么样努力你都没有办法做出一点改变的时候。对，也不一定要救他，就是至少他可以改变一点点，但他真的是完全不行的时候，那个当下会超级无力的。毕竟我们就是求学期间一直都是哦，可能有读书就会有分数，或者是哦，我们有努力可能成绩上就有改善，就是我们一直处在一个说只要
付出就
有
回报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付出有就会有回报，不一定是立刻的或是分数上或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说哦我是有收获的。但是居然在你出社会之后，你开始工作之后，然后发现说诶，我从事的工作居然是一个我很努力的付出但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一个工作。我觉得那个当下怎么讲，职场跟学就是读书的那个转换会打击到很多人吧。
嗯，我觉得就是放下助人情节之外，你就是把工作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就好了，不要花费太多的那种精力去想说我为什么没办法成功，为什么没办法救他，你就会人生好过非常多。反正我们就是要赚钱养活自己。
真的，总归来说我们出门工作都是在就是赚钱养活自己啊，那真的没有什么人会抱持着很大的抱负或什么的去工作，我们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啊。所以工作上奇人异事只能说遇到就是看你怎么去应对，有智慧的去应对它，尽量不要像酸品一样搞到被告。那其实我觉得
我这个没法防不胜防啊。
防不胜防啊，
确实防不胜防啊。
对，这就是人生中的每一个节看你怎么去度过而已啦，要敲木鱼
啦。我现在就是开开心心的看这件事，就把它当成笑话看。希望大家之后工作呢都可以把遇到的不顺心当成笑话来看哦。
都是一种磨练哦，越磨会越光滑，
值得光滑。
会被磨光啊，不行了，
会变秃头吧，
人生要被耗尽了。
我本来想接一个什么哦，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结果你在那边跟我说什么光滑。
被磨这也是一种啊，有些人被磨得越来越会做人之类的嘛，
是圆滑
啊，圆滑的没错。好丢脸哦，还当什么老师啊，这段我要剪掉。好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职场上奇人异事的内容。对，那如果听众们有遇到什么你想要分享的奇人异事，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在这边，退场，
本宫告退，
臣妾告退，
奴才告退，
耶、yeah, ，拜拜，
拜拜，
大家工作顺利。
顺利啊，赞啊，顺啊，
顺啊，
顺啊。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频道不定期更新，尽量是一个礼拜出一集， 也有可能不会出。没错，我们就是一个很任性的频道。就这样，拜。